好，我们前2周一起来读了整本《哥罗西书》，然后我们今晚其实做一个大概的分享一下，然后讲一下大概的内容。然后在这开始之前，其实我挺想分享我挺喜欢的一段话，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是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主要感谢你们，你带领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你的人，我们接受了主你的生命，也应该在你里面遵着你的带领而行，也要更多的去认识你在知识上。不但有学习，还有长进，而且更重要的，在我们真的要生根建造在你里面，也可以使我们的信心不但得到坚固，也可以将所领会的，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家庭里面行出来，也将我们所得的这些荣耀。完完全全地归到我们的父神那里去，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从起初到末了，也求主打开安排安静我们的心，可以在你里面学习。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因为我比较少带领去。读经，所以我只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跟 Frank 叔叔一起去学习，然后将我自己跟 Frank 叔叔在读经的时候的领受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在我们开始之前，其实知道写这本书的那些背景是挺重要的。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本书的作者是保罗。在保罗写这封书信之前，其实他是从没去过哥罗西这个教会那个地方，起码在他写信之前没来过，因为里面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4节里面，他说听见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还有第9节那里你说到他所知道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以巴弗去到他那里的时候跟他说的，所以这就是作者的背景。他首先他是没去过哥罗西的，然后从我地理的背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然后其实哥罗西、老底嘉跟希拉波利，其实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而且这个地方它最出名的就是我查了一下背景资料，它最出名的是一些染布、染色的一些工艺、一些生意，而且在这个地方里面，它有很多的草原，所以它畜牧业是很发达的。所以他们当时在这个地方，因着这些畜牧业发达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城会有很多不同其他地方的人，来到这个城里做买卖、做生意，里面也有包括了不少的犹太人。我提到这些背景，我们。待会儿一起读经、一起查经的时候帮助我们理解是很有用的。所以，还有本书的背景，就是我刚才也提及了，就是他的一个以巴弗在建立了教会之后，他 不久发现有一些异端主义的人潜入到教会里面，用花言巧语去迷惑，里面的信徒。所以，以巴弗将这个困扰带到罗马，因为当时保罗在罗马还是在监禁，所以他向保罗阐明了这些事情，也请教他我们该如何去应付这种东西，这种异端的主义。然后，本书的写作的目的就是去要警告当时这些混合主义。为什么说混合主义啊？其实他们哥罗西教会它建立的时候是它是听从纯正的福音的。然后当慢慢的一些人加进来，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的背景是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都来到哥罗西，然后也混杂在里面。所以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犹太教的人，他们都在里面的时候，他会将基督，原本你的福音再加上一些东西进去，好像加上一些守逾越节啊，就像好像一些仪式主义啊，然后再加上一些他们所谓的理学，就是好像哲学一样。推崇一些智慧的思想的东西混杂在里面，使到主耶稣那个福音的本质会慢慢被磨掉，就褪色了。就简单来说，原本就很单一，就好像保罗弟兄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但这里你越掺杂太多东西进去，就导致他原本高举基督耶稣和十字架的东西，慢慢退掉了。其实这也反映了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在现今的一些教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当时保罗知道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并对这些错误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辩证的原理，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归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讲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慢慢来查，哥罗西书。然后我们先从第一章，他第一章里面所说到第一节，人家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弟兄提摩太，他指明了使徒这一个身份。原因是我刚才已经在背景里面说了，保罗是没去过这个地方的。他写这个书信，他一定要将自己的身份和权柄先说出来。他是一个使徒保罗，因为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其他们这些教会有一些是保罗建立，有一些他是去过的，所以他基不会用使徒保罗，可能基督耶稣的仆人这种称呼。然后，到第二节里面，写信给哥罗西的众圣徒，在基督里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然后下面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分别提及了好像第四节里面所说到的信心，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第五节，是为了那些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其实他在这里面真的已经包括了，我们福音里面的精要所在，信心，通过信心因信称义。望我们有永恒的希望、盼望和爱，在主里的爱、爱心，然后，神对我们的爱，然后这就是福音，因福音而得来的信望爱。他借着这个来感谢神，因为他从以巴弗那里听到他们所受的、听见的福音，也遵行在里面，所以他为着这些所。所 的东西去感谢我们的神。然后下面是第9节到第14节，其实在这里面我跟张华弟兄当时分享的时候有很丰富的分享，所以我在这里也谈一谈我自己的领会。他整个过程第9节那里说到，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首先，他所说的那个满心知道，首先是从知识，甚至在属灵上的知识上面知道了神的旨意，然后不单单只知道。然后第10节更进一步说到，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不单是要知道，然后还要行事。所以我当时在每天的读经的时候会说到，哎，什么叫知行合一？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成长的道路里面，如何去做到这一点？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不单只在智慧悟性上要知道，而且在形式上也要对得起主。然后，当你做出来的时候，才凡事蒙他的喜悦。我们做的这些事，都是做一些蒙他喜悦的事。当你做蒙主喜悦的事，你就在善事上面结果子，而且渐渐的多知道神。就好像你越结得出属灵的果子的时候，你就越会了解神更多，知道他的心意所在。然后下面说，照他荣耀的权力，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不单只说你更知道神，当你更知道神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荣耀的权力使你力上加力。而且做到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真的平心而论，我自己很多时候忍耐宽容真的做不到欢欢喜喜。然后他不单只说你在这样造就神给力你之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之后，你还要感谢父，叫众圣徒在光明里面得基业。就好像腓立比书前面所提及到的，神召我们是来得基业的。然后后面就说，怎么得基业呢？他就主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就我们得救以后，其实我们已经很真实的，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辖制，被罪的辖制，然后我们有一个迁到他爱子国里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在爱子里面蒙救赎，罪也得到赦免。其实这个就正正是我们信主，然后慢慢成长起来得胜得基业的一个路。然后我在下面先卖一个关子，因为在每一章里面我会在这里加一些东西，然后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就会说这些是什么。这在第一章里面的。然后他后面第15节到20节，18节里面，我也在平时的分享的时候也提及过，这里面是保罗弟兄将救主的真体形容出来。为什么他要这样？一开始就将基督的东西就摆正在上面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听吴弟兄有一个例子，就说好像你在银行里面，你验那些真钞假钞， 其实他不会跟你将所有的假钞拿出来，他只需要将真的东西，你只要认住那个真钞是怎么样的，凡是不是这个样的都是假的。所以保罗弟兄，因为他要后面他要驳斥那些混合主义的错误的地方，所以他首先将基督这个地位，神性的地位，他摆出来，将所有的东西都摆正了。你知道了这个正确的东西，后面他再慢慢跟你说假的是怎样。首先他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就不大展开，我就先读下去，因为这些他不单只在这一章有说到，在其他的书信，甚至其他新约里面的好像约翰一书那些都有说到这些，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去查。首先他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是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像，也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就也反驳了主耶稣不是一个受造物，他是在所有被造的之前就已经有他是自有拥有的，然后万有都靠着他做的，他也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着他而立，然后他是教会的全体之首。然后这里我插一句，他之前徐勇弟兄跟青云姐妹他们所说的以弗所书跟这里他们有很类似的教导，但他当那以弗所书是说到主耶稣教会是身体，然后这里是说到基督是教会的首，他的侧重点是有不一样的。然后这里第七点那里说到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所以他也是一位复活的主。然后在第19到27节里面阐明了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一个丰盛。19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的在他里面居住。所以主耶稣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就是指在他以外你是找不到所谓的丰盛。因为原因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一些理性主义，因为他们高举智慧，高举其他的东西，在基督以外的所谓的智慧，其实我们在很多章节里面就说到，那些是属地的智慧，其实在神看来也不过是很愚蠢的事情。然后第20节里面，既然藉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就是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里上面已做的事已经完全了，已经将我们跟父神之间的所有的仇怨都已经化了，已经没有了，已经我们与神之间已经和好了。然后下面也继续阐明到你们从前与神是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面与他为敌。因为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其实已经得罪了神，我们的灵已经死了，跟神已经隔绝了。然后所思所想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背逆神的。然后22节就说到，但如今你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就与神自己和好，都成为了圣洁。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成为了圣洁，没有瑕疵，也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神自己面前。 然后，这就很清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是，然后，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然后使我们，神看我们作为圣洁的、无瑕疵的，才得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23节里面，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坚。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给普天下万人听的。我是保罗，也做这福音的执事。这里面就说到，其实你们哥罗西的信徒们，他们已经听过了。这如果你们在这个道上面，这个根基上面，主耶稣这个根基，这个房基老石上面能稳固不动摇，也就不致被牵引失去了那个盼望。然后福音就是你们听过，也传给普天下万民。然后下面说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一直下来就是24节我们。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到欢喜，那到觉欢乐，并且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里提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当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基督患难的欠缺？不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已经完备了吗？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欠缺？我们这里只是仅供大家参考。其实我们是觉得，因为主耶稣上去上天，他要上天上为我们预备房子居住的地方，然后他不上去，那个圣灵就保卫师就不降下来。所以他上去了，保惠师下来，我们才有主的那个生命。但主耶稣上去了，他就不可以再履行建立教会这个事情。所以建立教会只可以使他的使门徒和好像保罗一样去做成这个东西。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去探讨，因为这个这一点可能说一晚都不一定能说完。然后，他下面所说到的，好像25节，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何等的丰盛和荣耀！这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这里的奥秘，我相信是神的福音，是传到普天之下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藉着主耶稣的救恩成就的救恩，可以得到那个荣耀的盼望。而我们要。到二十，这就是奥秘。然后到了28、29节，就保罗讲述这个奥秘，他的是怎样服侍的。他就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去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里所谓的智慧是一种属天的智慧，而不是属地的智慧。因为属地的智慧，就好像他后面所提及到的，有一些人会用一些理学、一些虚空的妄言，甚至好像一些哲学，哈，听上去人间的遗训的东西，去将人引到不是神的面前，而引到另外他们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真的如果传主的福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要注意这一点的。很多 弟兄、老弟兄他们都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将不信的人带到主面前，而不要带到我们面前，好像我们是一个救生圈一样，他们有事就找我们。我们应该将他带到神面前，他们有事可以直接的跟神有一个交通，也跟神求。然后他后面29节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第一，他说：“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就是好像秦弟兄当时分享的一样，他说：我们做成的这些东西，这些事，其实都是圣灵在带领，都是神自己在做工。我们。”那有些人就会说，哦，神带领就可以，我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但这里保罗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需要尽心竭力。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非常的尽心竭力啊，这是我们在应该在主里面去学习的。然后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继续加的一些受苦、倒觉得欢乐。基督患难的欠缺，然后我们到第二章，然后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他所说到的大概内容就是保罗为着教会尽心竭力，要使他们因认识基督而信心坚固。然后，承接上面，因为保罗在已经将最主要。基督神性的那个位置摆正了在这里，而且摆正了之后，也将神的奥秘、一切的丰盛、十字架也引到传福音，将这福音带到普天下万民里面，就一直下来到现在，他就说我尽心竭力的为你们因认识基督而信心坚固。就好像第三节里面所说到，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人用花言巧语去迷惑你们。也再一次，说到所有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其实都在它里面。就印证了承接了上面刚才19节所说到父喜欢的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然后下面就开始慢慢，反驳当时的一些错误的异教邪端的一些论点，然后他也第5节说到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快乐。因他们的走在正道上，保罗的就好像一个老父亲一样，非常的欢喜和快乐。然后下面就说到，第6节，你们既接收了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就应该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日渐增长。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他们大家认真读的话，英文或者中文也好，在哥罗西书里面，我发现很多都在有这几个字眼，就在他里面，在主里。行在它里面，然后看英文是非常的清晰，in the law, in the Christ 或者 in him，就其实整个重点就是在主里面。然后，他说你这些东西教训都是在主里面要生根，然后坚固，然后之后从第8节。到21节，保罗就开始去反驳哥罗西教会这些主要的错误的异端思想。 保罗摆正了主耶稣的地位，说得清楚明白的时候，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究竟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去反驳他。就好像第八节，你们需要谨慎，恐怕有人用理学、虚空的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因为这些理学和好像一些哲学的人间的遗训，其实是跟你说，你信了耶稣不错，不对，但还要有一些认识。好像，简单来说，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可能，在一些不要说耶和华见人，说那个叫什么，之前出了一个大新闻的那个什么科学派，他们就只相信一些科学，所谓的科学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东西是说了，好像鸡汤的一些东西，你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做不来。然后，第九节就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因为他就说，所有的丰盛都在主里面，在主以外是找不到的。因为而且他也说到有形有体的居在基督里面，其实也说出了一个我们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有形有体，然后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就是说，当你在他里面的时候，你才会得到他所拥有的一切的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就好像在回应之前他所说到基督在万有之上。所有东西都急着他而做，而借着他而做，也为着他而做的事。然后11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再来一次，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然后下面这里就开始说去反驳那个仪式主义，因为很多人跟你说你信基督不错，你还需要遵守旧约里面的所有那些规条。然后，例如割礼、行割礼，或者守一些饮食或者节期上面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就将人带离了主耶稣的那个救恩里面。然后他继续说：“你只要在他里面，你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我们已经不再被那个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你既受洗，继续下来，他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同跟他一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才有那个永生的盼望。然后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这里强调了一个信，因信称义的原则。就是因信叫他从里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不是你们的行为。你得救，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然后你们从前所犯过或者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就是因为上面信神的复活的大能的功用才。得以你们从那些过犯肉体中死亡，神才赦免了你这一切，并且将你叫你们从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又涂抹了律例上所攻击我们、爱我们的字眼，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这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十字架夸胜，就说到这十字架将所有这些老我一同钉死，然后我们才可以一同跟他复活。这里说到 基督为我们死，已经成全了律法上面所有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义。所以下面所说到的，你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上、安息日上，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就像那形体却是形体却是基督。这里我想分享一下，为什么说主耶稣来不是去废掉律法的东西？因为律法这些东西在希伯来书，说到，其实这些律法都是将我们引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当我们已经新约里面我们恩典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福音，跟主同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之后，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有安息日，因为我们里面就有主的安息，我们不需要等到安息日才去安息。甚至我们所吃的东西，我们只要存着感谢的心，我们祝谢，我们祭祀的食物我们都可以吃。因为我们，然后我们如果得罪了神，我们有罪，我们不需要做那些赎罪祭才可以向神去赎罪。我们什么时候回转，我们都可以向神求主宝血去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他就说，这些仪式主义的人，他们只遵循那些仪式，就感觉他们这样就会有平安，但恰恰相反，那些东西都指向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后面就说到你不可让人因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其实这些人已经将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因为当时有人也叫他们不单只敬拜神，可能要敬拜天使，其实真的将神的那个地位真的模糊的，神是在万有之上，天使也只是一个受造物。然后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就是禁欲主义，就是到20节到21节里面所提到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要在世俗活着，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类的规条呢？当时他们的禁欲主义就是觉得，凡是肉体的东西都是败坏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哎，我不碰这些，感觉我当时看了，感觉就好像和尚一样，哦，断，就与世隔离、与世隔绝的东西，他就可以，得道成仙了，得道成佛了。然后这里他所说的，甚至他说这些规条，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说到这里，哎，不好意思，缺了一个，就22节里面所说到，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所说到的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然后这里我想穿插一下，他前面其实很有力的抨击前面第2章第8节所说到的那些理学和虚空的妄语，不要照这些东西，当你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道理我们都懂，那些鸡汤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的原因，因为我们只懂得那个道理，而根本不在主里面，靠着他而行。然后23节里面说到，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去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克制至于肉体的情欲，是上是毫无功效的。其实这里 说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用肉体是不能胜过肉体的。你通过肉体去克制、去限制自己的一些行为和规范，而不在基督里面去胜过他，不靠主的力量去胜过他，你这里说的毫无功效。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到第三章。第三章里面就很清，我们之前就提到，当主保罗所说到第一章、第二章，说明了也反驳了这些人不对的地方，但我们有新生命的人，我们重生了的人，该有怎样的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因为这本真的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一本实用的手册一样。我们不单只学了，但我们也还要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其实这里就承接了上面第二章里面所说到的十字架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你在心里面就。”思想上面，你应该是求上面的事，因为基督在神的右边。其实这就正正是好像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最先发生改变的地方是在思想上面，很多不是，而不是从一个行为上面，这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然后下面里面说到。你们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再一次提到你们的旧人已经跟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神里面。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当时我们Frank 叔叔问我什么是荣耀，然后我当时就荣耀我形容不出来，就好像主耶稣就是那个太阳，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太阳旁边那个光圈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太阳出来，其实那个光圈就应该在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活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应该在一同的。好的表现，好的东西也在里面显现，所以基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相反的也行，我们在那里，我们也应该，基督也在哪里。然后，第五节就所说到的是，就列举了第五到第八节，列举了一些我们旧照的这个生命的一些。表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去致死这些东西。第五节所说到，你们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前面第五节所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一些行为，淫乱、污秽。然后下面说，因这些事，神愤怒临到无义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其实你们在没信主之前也是这样，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上面所提及的这些事，以及就更进一步了，说到恼恨、愤怒、恶毒。前面如果前面算是行为的话，现在后面这里就是内心，就从外到里，然后并且口中污秽的言语，就口说的话也不可以，不要彼此说谎。你们要已经脱离了，然后第九节，就第九、第十节里面。就好像一个第九到第十一节里面，就好像一个过渡，什么意思呢？就你们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他造神，主的形象。然后在这，此并不分希腊、犹太、受割礼、未受割礼、化外人，然后希古体人、为奴的、自古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然后下面就提到，穿上的那个新人的表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外在的东西。倘若这些人在你们，哪些那那人在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饶恕你们，你们就怎么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存着爱心。然后这里我先卖个关子，我待会会解释一下。这里又多了，唯有基督包括一切，怜惜、饶恕和爱。其实这里刚好对应了上面的外在的表现，好像，淫乱、污秽、邪情。对应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然后后面除了这以外，还要之前上面的是恼恨、愤怒、恶毒，这里是爱心。然后爱心是联络全体的，传德的。然后16节跟17节。也对应着上面所说的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们口中应该出的言语，是应该是一些诗章、颂词、灵歌，也彼此教导、彼此劝勉，心里歌颂神，这才是应该在我们主口里所说的话。然后这16节一开始也清清楚楚再次说明了。主耶稣的道理是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心里面存着什么，口里就会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到下一节，下一部分就是18节到第4章的第1节，里面重述了基督，重述了在基督里正确的家庭关系。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吧。因为当时在罗马时期的时候，那些男人在家里面是一家之主，其他妻子、儿女、仆人，其实在家里的地位都是很低的。他们基本上跟货物啊，或者没很大的区别，就主人。丈夫就这一家之主，有很大的权利去主宰他们的生死大权，或者其他叫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主，保罗在这里就是再一次说到我们新生命，在这些关系里面该做的事情，好像丈夫跟妻子，而且主，丈夫。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在主里是相宜的。但是他也后面那句也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对，做头的那一个，就在上位的那一个，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做儿女的，凡事上要听从父母的，这。是主所喜悦的，他首先肯定的哦，做儿女听从父母是主所喜悦的。然后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对在上位的父亲做一个要求，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下面做仆人的，你们凡事应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做眼前的侍奉，就好像讨人喜欢，存心诚实敬畏主。你们做仆人的，你应该好像尊敬主一样，去尊重你的主人，做事就好像，为主做一样。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约瑟，就被卖到埃及的那个。 Yes, sir, Joseph。然后这里里面真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所说的并非要完全否定当时的律法上的一些关系，就好像他是丈夫，对妻子有一个主导的权利，然后他是父亲跟儿女，然后主人跟仆人，这在法律上其实都是合法合情合理，但这里面所说到不是否定，更像是一种完全，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完全”。这些正确的关系，只有在主里面跟主发生关系了，才是主所喜悦的。然后这里我们教了一些仆人、主仆、主的仆人的一些关键词，然后我们就直接到第四章里面所说到的。一开始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串导里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个奥秘是什么了，就是这个福音藉着主耶稣基督传到外邦人，临到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可以有永恒的盼望。然后这里的串导其实无非就是围绕着这个内容，就为神的奥秘可以传开，保罗在恒切的、警醒的去祷告，祷告什么？就不是祷告他可以离开监狱，神挪开他的难处，而是祷告神将打开这个传道的门，然后可以将这个奥秘说得清楚明白。然后，他的那个心情真的有一个迫切警醒的心，甚至他也提及到有一个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不要绊倒其他人。其实这里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15节所说到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然后，我们就到最后的问安，从第7节到最后18节那里，最后的问安。其实这里真的，我开始一看的时候，诶，为什么最后的问安会这么长？其实很多时候，保罗最后的问安就一两句就结束了，但这里真的，我细细再读再读的时候，也跟Frank 叔叔去查考的时候，真的发现很多的玄妙的东西，因为我们回看 step back，回看整个书本这本书的结构，就是他知道了问题，保罗说了他知道他的问题，然后将主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摆出来，然后主耶稣生命的丰富也摆出来在他里面，然后新生活的该有的样式也摆出来了。然后就手册有了，差什么？差见证。就保罗是一个说了也去做的人，然后他将所有这些人一一的说的时候，其实是对应他前面有所提及到的所有的内容的一个见证。这是好像我一边说，你们一边就会知道推基鼓。然后他说：“这个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也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的。然后主的仆人前面就所说到，主仆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不要只是，你应该要好像服侍主一样去服侍你那个主人。”这里面提到的一个推基鼓，他就是主的仆人，他而且是忠心的执事，赞扬了他。然后下面说到这个阿尼西姆，这个我在平时分享的时候已经提略略提及的，这个人其实是在 腓利门那边逃跑出来的一个仆人。如果你去看腓利门书，保罗就为着这个仆人去求他，去赦免他，原谅他。而这里提及到的就是前面主人跟仆人的那个关系，而且是一个还有一个描述，因为保罗就叫这个阿尼西姆的主人去饶恕这位人，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然后下面那个亚里达古，他也是跟保罗一同去受苦坐牢的。然后在里面所提及到的，也是因着受苦而倒觉得欢乐。前面就好像第1章所说到的，现今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这反应。然后马可，就是大家其实也知道，马可是保罗跟巴拿巴闹翻的那个人马可，因为他觉得辛苦，跟着保罗走着走着就跑了。然后其实这里所提及到，已经看得出保罗已经很推崇马可，他们之间肯定因着那个事情肯定有间隙，然后因着在大家都在组里面，他饶恕了这位马可，而且也带着他，一同来去同工，而且甚至后来其他的章节也书信里面也说到他是很推崇马可的。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然后后面也提及到一些受割礼的人，因为他所说到受割礼的人有3个跟他一同做工的，其实这样说了，其实很多也跟他一同做工的，好像推基古啊，甚至好像以巴弗啊，那些应该是外邦人，所以也正正对应了前面所说到第3章里面所说到的，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个人之内。这都是一个保罗所说的，他也做了，也是一个他所做成的一个见证。然后也提及到以巴弗，以巴弗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的稳。这对应的就刚好前呼后应啊。最前他一开始在最开始为他们祷告的事上面，就是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最后的时候，他也说，这位以巴弗弟兄也一直为着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的稳。然后这就是智慧前面所提及到的那个 key word 关键词。然后后面也说到一些老底家的教会啊。也所说到基督的建立，教会的建立，然后这就是基督患难的欠缺，也有说到，最后也提及到那个亚基布，这个人就有几个地方也提及到他跟保罗一同当兵的人，就我们需要务要谨慎，就什么时候都要警醒，然后剩下最后的那个就是爱。然后，里面所爱的那个章节就是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爱心就是联络这传德的，这爱就连通了前面他所说的一切的东西，都包含在爱里面。然后，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刚好完结束了，9点。这是今晚的问题，问题就是结合本书所学到的，如何有智慧地向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传讲神的奥秘， 你有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吗？请跟大家分享。我们该怎样的去有智慧的去避开哪些坑？的与他们去交往，与这些不信的人去交往，传讲神的奥秘。好，就请徐勇弟兄帮我们分组，我也将这个题目一会儿发到群里面。